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我们看十一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我前面这里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这次讲四福音是在用每卷福音书它有些独特的记载的主题或者风格来讲到主耶稣在世上所行所教训的。那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多一点讲到祷告。那很多人认为路加福音多一点讲到基督的人性。那在人性里面有一个代表了人跟神之间很重要的一种关系，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已经讲了好一些关于这一件事，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我觉得好像路加福音是圣经里面最多教导祷告的书之一了，而且是我们的主亲自的教导。这一卷书包含了三个特别讲到祷告的比喻，这个祷告的比喻，这三个祷告的比喻，事实上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对祷告的认识，有的时候已经甚至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用的语词，也有一些出自这个地方啊。而路加记载的这三个祷告的比喻，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一个是半夜为了一个朋友来，没有东西摆上，而求去隔壁求饼求食物的祷告。一个是一个寡妇有冤情，他向那个官诉说他的冤情，可是那个官不太理他，搞很久才帮助他，我们称他叫做不义的官的比喻。还有一个是法利赛人跟税吏两个人不同的祷告的比喻。可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在这里，主在讲到那个求饼的比喻之前，还先路加还先记载了一件事。十一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很多人相信，很可能主耶稣他自己祷告的生活在门徒心目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特别求主教导他们祷告。他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他的门徒就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好像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主耶稣的门徒主动的求主教导他们别的事，对不对？好，主也是会主动教导他们一些事，可是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求主教导他们怎么讲道，有吗？好像没有、教导他们怎么样医病赶鬼。主有教导他们这些事，可是那好像不是门徒主动求的，门徒就求一件事：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好像这是一个神也很喜欢垂听的事情。很可能对神来讲，这个祈求的意思差不多是说：主，我怎么样可以跟你有更好的交通？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关系？ 因为祷告就是在说到这件事。然后主就教导他们祷告，所写的这几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般称它叫做 The Lord's Prayer， 就是主祷文，主的祷告文，哦，主祷文。福音书一共记载了两次主祷文，你知道对不对？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好，那我们至少在华人的基督徒中间，我们背的祷告词主祷文，多半都出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一段话。路加这段话跟马太那一段话大致上一样，有两三个地方一些语句没有完全一样，也许你两边配合起来读会了解的更多一点。比方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在路加这里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免我们的债，免人的债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好像就把它放在一起讲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路加写的是天天赐给我们。好，主教导完了主导文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了一个祷告的比喻。这个祷告的比喻是一个很丰富的比喻，说到了许多祷告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整个来读第五节到十三节，而且希望你记得这个半夜求饼的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十三节，也就是说记下这个也很好嘛，好对吧。好，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之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一个人因为半夜忽然来的一个需要，那可能他不是没有钱，但是他半夜没办法去买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跟邻居来求这一件事情。主用这个来讲到祷告，所以祷告有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一面我们觉得软弱无有，我们就需要，所以我们就向神扬起脸来。有人指出祷告这个字英文叫 prayer， P-R-A-Y-E-R prayer， 这个字是出自拉丁文的，拉丁文有一个字根precarious， 那是什么意思呢？好像跟祷告的没有什么祷告的意思，那个很奇特的意思。这个 prayer 这个字所源自于的拉丁文，那个意思是有危险性的，就是危险的，可是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你一定会很着急，在情急之下你很愿意做很多事，对不对？ 如果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啊，所以祷告就是像这样，在似乎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对，有人说英文选择用 prayer 这个字来讲祷告，它的字源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下一次你想到祷告的时候，不要想着我怎么样可以祷告得很漂亮，有很多的语句可以祷告。祷告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觉得走投无路。哈利斯比写祷告那一本书的时候也同意这件事，他在他的第一章一起头就这样讲，他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 helpless， 无助。你觉得无助，听懂我讲的这两个字，得不着帮助，好像没有帮助来到，无助。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觉得说啊，我没有资格祷告啊，而只是你会不会觉得需要祷告而已。而且你不需要觉得你好像需要特别的有一个资格啊，好像你跟神的关系也许更好，这样你的祷告就会更好。你听过人家这样讲对不对？非常有可能你也会这样说。有的时候他们请牧师为他们祷告，牧师说你自己可以祷告，他说可是你比较亲近神，所以你祷告比较有力量，对吧？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不认为一个人比较亲近神因此他的祷告会比较有力量，我不认为是这样。祷告会更有果效，并不因为你更亲近神。你应该说更亲近神使你会更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祷告有力量并不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主耶稣回应那个，就是在讲这个比喻，回应那个有需要的人去跟他的邻居求饼，那个邻居一起都拒绝他嘛，对不对？可是他继续的求，他站在门口台阶上就是不肯离开。后来主加了一个评语，他说虽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对吗？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跟他是朋友，你还是可以得到。下一次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试试看想到这一件事，你能够跟他祷告就只有一个原因，你有需要，而且他是神，就这样而已。你不需要去想到你似乎要跟他有比较特别的关系。如果像某某弟兄某某姐妹那样子常常做讨神喜悦的事，常常火热爱主，常常跟神的关系好，他们祷告不会叫蒙垂听。好像主在这里说你并不需要认为那样的人祷告才会蒙垂听。只要你带着需要，对不对？一个人带着需要就很自然会这样，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这好像没有办法装的。如果你说哦，原来情辞迫切的直求是祷告的条件，所以下一次我祷告就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我觉得有的人今天有的人也许是被这样教导被这样带领，他们差不多有这种味道，所以他们觉得如果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更看起来更迫切更大声一点，最好加上很强烈的手势，如果弄得出哭泣来更好一点，好像这个叫情辞迫切的直求。可是其实不见得是这样，情辞迫切的直求一定是你里面真实的，你心灵里面真实有这个需要，你发出来才叫做情跟辞都迫切嘛。你辞可以学，情你不一定可以学的。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 好几个人都讲过这个话，哪一句是谁讲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一个叫 Philip Brooks， 一个是本人约翰，还有别人，他们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就是神听见的祷告都是出自我们内心心灵的祷告，只要我们心灵发出声音，神就听得见。如果你发出了祷告的话语，你的心灵没有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嗯，所以不是你外面怎么讲，你是从心里面的。嗯，所以一个人越是觉得他不配、软弱、一无所有，就越合适祷告，对吗？嗯，那如果你还是很想祷告，可是你好像弄不出这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谦卑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当然不是说啊，你就继续过生活，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有需要，你自然就会祷告。不，一个渴慕的人他会想，我怎么样可以这样。一个人会这样追求是好事，他不是只是去装一个样子，他对自己有认识，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到一个地步连认识自己的软弱败坏都不够，有这种认识，我怎么样可以有这种认识。我们可以求主折服我们，啊，使我们真的变成这样。但是至少有一件事你可以学习的，就是学习安静下来，啊，因为安静下来就是你放下你的兵器，你放下你的作为，你愿意安息在神的手中。嗯，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连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很难愿意把兵器放下来的，对吗？乱七八糟挥舞也好，觉得这样有安全感，我们好像才在努力着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达到一个目的。所以主才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的话。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那个是祷告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要休息，要沉静下来，安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嗯，好，你有没有想过，这里说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用这个我们想到，我们并不需要好像跟神有特别的关系，或者我们怎么追求我们更好像更属灵一点，然后我们才可以祷告。嗯，一个更属灵的人其实可以反向来说，就是因为他多多这样祷告，就塑造出一个属灵的生命。这里讲到祷告，主当然提到信心，因为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哦，所以主给了一个应许，显然他要我们持定这个应许。他不只是说，他教导祷告的时候不只说你们就是要去寻求、去叩门、去祈求，不，他不止这样讲，他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寻找会寻见，祈求会得着，叩门会给你开门。你们注意到主把这几句话、这三件事情，或者说这三种说法讲了两遍，你有没有发现？对吧？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是不是重复讲了两遍？显然主认为那是重要的，让我们学习抓住这样的应许。嗯，我想这也是哈利斯比教导祷告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第二个要素就是信心。嗯，然后他用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加拿婚宴 的故事来讲这一件事。当玛利亚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就是一种无助的说法，跟这个祷告的比喻是非常接近的，对吗？在一个婚宴上，酒那么重要，在犹太人的婚宴上面没有酒了，可是当主好像拒绝他的时候，玛利亚他并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信心，就是好像更迈前一步，更大声的祷告，更催促人，他并没有这样，他好像反而退后半步，然后把脸转向另外一群人，说他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有点像你退开半步让神接手，而他是信心的意思，因为你知道他会做，因为你寻找了，一定会寻见的。因为有机会去读那本书，我觉得蛮好，那是我觉得写到祷告最好的一本书了。道成出版社出版的哈利士比写的祷告。这里还有一个道理亮光，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祷告是在为别人祈求，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为着别人的需要来祷告，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也是更容易蒙神悦纳的一个行为。可能对有不少弟兄姊妹而言，这个不太需要讲，他们已经习惯这样，那是非常好的习惯。可是我还是知道，有的人，他们可能自己不晓得，他们习惯于自私，活在自私里面，他们不会特别觉得要为人祷告。你会不会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她刚刚信主不久，她儿子带她信主，然后我们服侍她，我们有时候她身体常常不好，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探望她，有的时候我们就给她唱一首诗歌，她特别喜欢一首诗歌，就是天父必看顾你。然后我们给她唱，常常唱完一遍她就说不要唱天父必看顾你，要唱天父必看顾我，还要我们改成唱天父必看顾我，他觉得那样唱起来才比较，他觉得是在得到安慰，是神会看顾我，管他是看顾你看顾别人干嘛，看顾我。如果你常常唱诗歌，理论上你应该不知不觉会被教导这一件事，因为诗歌常常在用这种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上面，常常很自由的换来换去，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明明是要我们接受的事情，他却用你、他来讲，你不需要一定要把它改成我嘛。我觉得你有这种意识，觉得你就是好像在讲到他、你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是一起在那里蒙主的恩惠的人，我觉得那个比你只想到主要为我可能更容易有信心的。因为那个是神的，你去触摸的不是你的需要而已，而是去触摸神的心意，对吧？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诗歌用第三人称讲其实有很好的好处，是我在别的地方我们提到的，就是神其实蛮喜欢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眼睛看着你直直的对你说话，而是把东西摆在一边让你自己去拿，你懂那意思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想到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时候， 像这样好像是摆在一边让我们自己去拿的，这个蛮帮助我们没有把眼目聚焦在我们自己或者是哪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更聚焦在神身上，因为那是神给的。这个比喻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主耶稣要讲到我们的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他是我们的天父，那就像地上的父亲，哪一个父亲孩子肚子饿了要跟他求饼求一个面包，他却拿石头给他呢？不会这样做。主还讲了另外几个比喻式的说法，你不会求鱼给他蛇，不会求鸡蛋给他蝎子。所以如果你想到你祈求的对象是天父，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把好东西给你，对吗？如果你祈求的是好东西，他一定会给你。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你祈求的其实不是最好的东西，神还是会把好东西给你。所以有的时候神没有垂听照你要求的垂听你的祷告，但是仍然出自他的良善恩慈，他会把好东西给你。然后主在这里讲好东西的时候，他却加了一个东西，加了 一件事，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知道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这一句话，那里主不是在讲比喻吧？登山宝训里面吗？主讲到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主只是说好东西，但是在这里主加上圣灵。我们将要在下一个大主题讲到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关于圣灵的工作，还会再讲到这里。可是我想这里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非常需要圣灵，是在圣灵里的祷告，是靠着圣灵祷告，借着圣灵祷告。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祷告也会带来圣灵。你想要更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两件事情是不太分得开来的，你借着祷告更能够有圣灵丰满的祝福，而因着圣灵的祝福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祷告。光凭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有一种信念，就是如果我们祈求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要听别人警告你说小心遇见邪灵，你不要这样，干嘛要这样想，对吧？这是神自己的应许，神的儿子自己的应许，他说你们求天父怎么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你呢？他一定会把好东西给你，把圣灵给你。不要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们就是在追求被圣灵充满，却遇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而就轻易的要下那种结论。你也对真理要下结论，最好是本着神的话，而不要因为别人的经历。像那样的经历，既然神的话这样说，为什么有人会有那种经历？我们就本着神的话，我们应该要来咨询，来问会不会那个人有另外别的问题。对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当人存着不正确的动机的时候，那就比较不好。所以如果你带着需要来祈求，你就容易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带着信心知道天父一定会照你所求的给你，而且给你的是好东西。这是很真实的事。我们常常遇见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有需要。 我想到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校园福音团契每一年的暑假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福音夏令营，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每一个各个大专院校都会邀他们的同学去参加。我记得那时候辅仁大学团契的主席是我认识的朋友，那是一个姊妹，她是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的姐姐，可是我也自己也认识她。她的教会是讲圣灵充满的，但是她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而且还做团契的主席。可是就是在有一年的福音夏令营上面，他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邀了不少人参加那个福音营，然后他有时候会到我们那个时候的福音营多半在关渡基督书院举行的那个圆形的大会堂讲台的后方有一个走道，厕所也在那里，另外一些房间我们常常都用那些房间在做祷告室。我们有的时候会没有参加前面的聚会，到后面去为这些同学祷告。那位辅仁大学团契的主席就是这样，他特别觉得他们有那么多的同学来，怎么样能够使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还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才好。后来他告诉我们，就是在这种无助的感觉里面，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祷告的比喻。这个路加福音在11章到18章这两个祷告的比喻之间的这些经文，并不是没有提到祷告，可是我们还是跳过去，来讲到第二个祷告的比喻。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你熟悉这个比喻吗？我们还是整个来读吧。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一个有的时候就会遇见有神的儿女很疑惑的来问主耶稣，为什么用一个不义的官来比喻上帝，好像上帝是不义的，而且好像上帝要人家很不愿意帮助我们，然后你就要努力的求啊求啊，然后后来他接着来他这么烦，好吧，就伸手帮助你。第一，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比喻，我们一定要对比喻有认识。比喻并不是在直接在叙述一个真理，通常比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就要主要要表达一个两个意思，有时候就只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啊。那为了表达那主要意思，讲了一个整个的比喻一个故事，那其他的细节不一定是用来表明真理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遇见不止一个比喻需要用到你对解释比喻的时候应该有的认识。所以主一定不是在说上帝天父上帝是像一个不义的官，或者说他不关心民生疾苦，并不是这样的。但在这里这个比喻一起头，主自己为这个比喻的主旨就把它标出来了。他说耶稣设一个比喻，路加记载的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吧？重点是在这里。就这个寡妇的遭遇来讲，他 他所以需要求那么多次，是因为这个官不义嘛，是不是？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不太关心人家的需要。嗯。可是如我们跟神祷告，如果发现神不是那么快垂听，我们就要去研究，去想办法去找出来为什么神这样。嗯。你们觉得为什么神有时候没有那么快会垂听人的祷告？嗯，啊，想一想看我们自己的遭遇。如果我们，结合一下，想到我们讲的前一个比喻。那里主耶稣自己说，如果我们情此迫切的直求，神就会给我们，对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立刻就来到这种情此迫切的直求。当我们生病，我们祷告主好像没有垂听，然后病情越来越不好，有可能会来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比较情此迫切的直求。有的时候主等着我们像这样，就像人家形容的，一个救生员，有的时候看见一个溺水的人，他有的时候会看那个溺水的人在水里面挣扎的样子，他会过去，但是不会立刻伸手帮助他，让他再多挣扎一会儿，要不然他那个时候还很有力量，他拼命的拍呀抓，你去救他，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被他拉下水里面去啊！要让他到后来更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他。我觉得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而在这个比喻里面，我觉得主好像也在描述，有的时候祷告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不顾一切的，你不要那么快啊，哈，想要下那个神学的结论。我的意思说，像约伯那三个朋友一样，想很多别的事情，就像你会来问我为什么神没有垂听一样，你不要往这方面想，你就只要一次又一次去求就好了。神好像有时候喜欢我们继续这样做，让我们更执着于这样做，就有点像。人家问印度的德雷莎修女，那在加尔各答关心穷人那个德雷莎修女，请教他怎么样可以祷告得更好。应该也有常常有人会请教他这个问题，因为他跟我们的主一样，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生活的榜样。可是人家问他怎么样可以祷告得更好，德雷莎修女常常用最简短的方式回答他，他说去祷告。你想要祷告的更好，就是去祷告。我想的是很好的回答。我想我应该学他，不要有的时候人家问我这种问题，我给他讲一大堆。重点不是你懂得多少道理，而就是去做，是真的去做。有另外一本祷告的，讲到祷告的书，我觉得也蛮好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我那本书蛮厚的，就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也叫做《祷告》，那是比较近代的一个作家写的，有名的作家叫杨斐利写的，杨斐利，很好的一本书，它里面引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的话语。哈利是比较少引用别人，他很多话都是他自己的智慧之言。可是，杨斐利的书一向引用很多不同的人的话，很多引用都非常好。他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其中一个人的话，他这样讲：他说，圣经中的祷告，那个人，他觉得他读圣经发现圣经里面提到人祷告，他说圣经中的祷告常常是。听他用的字眼，常常是很冒昧的、坚持的、不顾羞耻的、不讲礼貌的这样祷告， 你要不要有的时候允许自己这样祷告？不要以为祷告一定要背了许多诗篇里面的话，祷告的非常的冠冕堂皇、很漂亮的样子，才叫做祷告的很好啊、不见得。我再讲一遍他说的，他说圣经中的祷告常常是冒昧的。你知道冒昧的意思？就是好像很突兀的哈、不懂礼貌的，不顾羞耻，很坚持的这样祷告，就像这个寡妇一样。他说、圣经中有的时候祷告更像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而不是像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这样很客气的喃喃自语。他说圣经里面的祷告常常不是像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听见的有一些人客气的委婉的喃喃自语，而是更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我不知道讲这个话的人可能特别想到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为着罗德祷告的时候做的事吧，那真的像讨价还价，对不对？如果那个城有五十个艺人，你要毁灭那座城吗？神说如果我下去看那个地方有五十个艺人，我不毁灭那座城。亚伯拉罕说你不要生气，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有四十五个人呢？神说如果四十五，我也不毁灭那座城。容我再说一次，如果四十个人呢？亚伯拉罕是这样，对不对？他刚开始还蛮稍微客气一点，一次降五个人而已。等他说了四十个人来垂听，他就一次降十个人了，再来就三十个。亚伯拉罕讨价还价比我们一般的市场上的激烈一点。他不是人要砍而已，他最后以打了。那应该算打二折，对不对？叫做英文的讲法不是像我们用多少折，它是用拿掉了多少奖，叫做 AT discount。 因为从五十个人变成十个人只有五分之一而已，意思就是说原来人家开价一千块钱，你去出价到一个地步，两百块就给他买过来了的意思。你会不会有时候这样祷告？试试看。我不是在告诉你所有的时候都应该这样祷告了，圣经也不是这样。但是至少你知道，有的时候这样祷告不一定是不对的事。可是在这个寡妇跟不义的观里面，最后主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在这里仍然包含了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有信心。所以他不是只在那里情止迫切的直求而已。这个寡妇的祷告似乎就在应验在实习前一个比喻里面主讲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可是你不能只有这样，你还是要用到信心。当然这个寡妇所以一再的来一再的来也是出于信心，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放弃，对吗？而且主在第八节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好像主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注意还不只是提到信心，而是把我们拉到一个更远的未来，那个最末了的结局。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当然人子来可以包含了现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帮助。当我们一个祷告蒙垂听，一个病得到医治，一个麻烦得到解决等等，我们也会说好像主来，主临到我，他的恩典也临到我。可是我想主在这里也要我们顺着这个想得更远一点，会有一个伟大的日子来到，基督要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想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件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继续用信心。我们若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是不是这样说的？那是希伯来书3:14吧。来，我来看看保罗怎么讲的。希伯来书3:14，好，一起来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好，这是可以跟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18:5-8互相回应。当主来的时候，如果看他看到我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在你身上，有可能是你出信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早期你经验到神的作为的时候，而那个常常是因为像我们第一个比喻讲的，你带着需要，你有一个真实的需要，那个时候你那样抓住神，希伯来书称那个叫真实的信心，起初确实的信心。可是我们需要持守那个信心，因为我侍奉主多年，我看过很多很多次人是这样，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个绝症，有一个生意，这个事业上的一个大麻烦，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谦卑来信靠神，来恳求等等。后来灾祸松缓了，后来问题解决了，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不太像那个样子，到后来甚至看不到他们了。那有可能你还是继续参加聚会，你并没有因此变成不聚会，可是你还有没有像当初一样维持的那种真诚的、单纯的，叫做起初确实的信心？就像我们在讲起初的爱，圣经里面不是只讲起初的爱而已，讲到起初的信心。我想用我们刚刚这样讲，你可能更能了解什么叫起初的信心。不一定表示你出信主的信心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出信主的时候真的是用很真诚的信心进入的。可是你生命里面应该总有一些时候，你曾经用了很确实很真诚的信心。那常常你会用到那个信心，常常是因为你有特别的需要，而你应该知道神让你遇见那些特别的需要，就是为了让你学习有这样的信心，而不是只为了解决那个问题。所以那个问题得解决以后，你需要告诉自己说，现在我要学会这件事，就是继续有这样的信心，就希伯来书的意思，对吧？同意吧？那把刚刚那段经文再读一遍，记得一下。希伯来书3:14，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下一个比喻还在路加福音18:9-14，这个比喻大概是这三个比喻里面在世界上更有名的比喻了，因为包括有的不见得信主的人，他们也会用到这个，尤其在基督教世界。而且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对于祷告的态度，祷告的人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更多的认识。我想我们还是整个来读它9-14，路加福音18，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圣为高。我觉得这个比喻 最生动的就是十一节提到这个法利赛人，他祷告话蛮漂亮，对不对？可是那个地方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你读到这个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个很警戒，就是主帮助我千万不要祷告成自言自语的。有的基督徒从来就不关心这个事，他们努力的哈、把自言自语说得很漂亮。你祷告不应该专注在这里，你要留意你是不是自言自语。我的意思说，你应该留意你的祷告是不是真的碰触到神的心，那才叫做不是自言自语。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他讲得很好，他说，在所有祷告之前的祷告，你在做任何祷告之前，你心里应该有一种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但愿那个说话的是真实的我，但愿那一位真实听我说话的是真实的你。这卢易斯用的方式讲，我再讲一遍。卢易斯说，我们所有的祷告，在真正的说出你要祷告的话之前，你应该先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不一定说出来，你心里面应该带着这样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内容就是说，但愿这个说话的是真实的我，但愿那个听我说这些话的是真实的你。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祷告的话是从真的从我里面说的，那就跟本人像讲的意思是一样，神所听见的祷告都是我们心灵发出的声音。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很漂亮的话，心灵没有发出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我想卢易斯的意思也是这样，而在那一头听我说这些话的是真实的你。那个是提醒我们，你祷告的时候你眼睛看的是神，你直望向神。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提到的这样的说法，就是直望向神。我觉得那个正是我们基督生活的很核心的地方。这个法利赛人提到他的那些事情都不是坏事，对不对？都是好事，对不对？禁食、祷告、周济穷人，各方面都是好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就一直看着这个，他看的是这个，他不太看神。杨斐利在他这本祷告的书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我们必须停止在海上注目于那些船只上所点的亮光。船到了晚上都会有亮光嘛，我们必须停止注目于来往船只的亮光，转而注视星光来引导我们的路航程。懂这个意思吗？我想当然这里面就带着比喻的意思。反省一下，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常常都是在注意来往船只的灯光？没有，有的人可能常常祷告，花很多时间祷告，参加祷告会，很迫切的祷告。你如果真的能够把他的心剖开来给大家看，你发现他一直在想的就是那个人什么需要，这个人有什么需要，现在有什么需要，神的国度要怎么样，这个很多的这些事，那个叫来往船只的灯光。其实你所有祷告，你应该是往上看，看天上的星光来引导我们，像东方的博士一样。一旦你往星光看，很可能你的心就会沉寂下来，你会完全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祷告里面。所以杨斐利说，专注于神的祷告，或者说梦想着神的祷告，是可以帮助我们忘记自己， 也就是不至于落入法利赛人式的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也喜欢一个说法，杨斐利在这里引用了另外一个人用比较丰富的话来讲这个说法，他这样讲，他说祷告不只是赞美、感谢、哀求、恳求、讨价还价、抱怨、呻吟着、啜泣着，他刚刚讲的所有这些都是祷告有可能的表现，所以不是不好的事。我再讲一遍，他说祷告不只是赞美、感谢、哀求、恳求、讨价还价、抱怨、呻吟、啜泣着，他说基本上祷告是一种，是一个立场，是一个立场，是你对自己的定位。他说专注的祷告、专注的习惯会影响一切。当我专注，打破日常的惯例，整个宇宙反而会变得井然有序。这是一个姊妹说的话。不过我喜欢哈利斯比在祷告那本书里面，他用比较更直接、更简单的话讲，我觉得意思跟这个差不多。他说，真实的祷告就是，不，他是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比方你读到圣经里面的话，神这样说，你就你就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神的话当话，你就是觉得这就是神的话，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当你对神的话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时候，神立刻认为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可是你刚刚没有说什么祷告的话，我刚刚没有在说你祷告什么。他说你对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然后哈利斯比接着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不用言语对神没有什么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我也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像这样的祷告，不要都用说很多的话来定义你的祷告。最后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我注意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主耶稣要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个回家去这几个字很有意思的，那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区别并不发生在圣殿里面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法利赛人祷告的话或者态度，税吏祷告的话或者态度带来主要的区别，并不是的，而是回去以后，回去以后那个税吏他那样祷告，我不知道他去圣殿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带着那样的心，但也有可能在祷告中他才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败坏、失败、软弱，所以他发出那样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祷告。而回去的时候显然这个祷告继续留在他身上，很可能他因此变得更加的柔和谦卑。那一天他碰到他的妻儿的时候跟以往不一样，没有发脾气，用一个更温柔的方式对待他们。很可能他开始想到他跟某一个亲戚可能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要去做一点弥补的工作，他开始做这些事。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是跟他真正的悔改的行为有关。而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虽然叙述自己的属灵的成就，回去的时候我想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就很得意的回去而已，生命没有什么改变， 刚刚在圣殿里的祷告，对他那个生命里面的坚固的营垒完全没有动他丝毫。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来参加聚会回去的时候，刚刚在聚会中整个进行所有发生的事没有动你丝毫，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最后这一句话让我想到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人回家去，回家去才 make the difference， 比那人倒算为一的，好吗？